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如果父亲不在家，不回家吃晚饭，那是相当影响整个社会的。所以曾经有一段在台湾推展一个运动，就是父亲回家吃晚饭运动啊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，证明很多人不回家吃晚饭。如果父亲没有好好尽责任，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儿女会生气的，儿女会感受到一种不平，感受到不安，缺乏安全感。上个礼拜带我的女儿女婿啊参观啊 DC 的很多博物馆，有一个博物馆里面把美国历代总统的像啊，还有总统夫人的像啊，通通陈列出来啊，总统夫人的一些事简单事迹啊。那我很早以前就知道，我就看到这个福特总统啊相片，我就想到啊，这个福特总统他是从小被父亲遗弃的一个人啊，他有一个很心酸的一个背景啊，他后来自己写一本自传，写一本书，那个书名叫做治愈的时间，能够医治好的时间，因为他从小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。那他的父亲从小遗弃他，他没有见过父亲，他都不认识啊。那么他长大到了17岁了，他在一个素食店里面打工，有一天有一个个子很高大的人进到这个素食店啊，福特也很高大，这个顾客呢不点东西，就在那边看福特，看了差不多15分钟还不走啊，这福特就很奇怪了，跑来问他了，你要吃什么啊？他说我不吃，那为什么一直看我？然后那个先生跟他讲，他说我要告诉你啊，我是你的父亲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啊，我现在要请你去吃饭啊，你向你的老板请假啊。他后来就请假，然后就跟着他的生身父亲出来啊，一看外面一辆很漂亮流线型的跑车啊，不过车上坐了一位女士啊，以后介绍呢就是他的后妻啊，算是后母了。所以那一天他已经17岁，第一次见了他的爸爸，然后他的爸爸带他去吃饭啊，然后呢简单说回又回家了。以后在自传里面他这样写啊，他说父亲请我吃非常好的食物，但是我连一口都吃不下去啊，我的胃口一点都没有啊。他说然后我回到家里面，我一个晚上睡不着。他说他说是我的父亲，可是我不认识他，我从小不认识他，他跟我好像没有关系啊，就是让他心中，让福特心中受到很大的伤害啊。他说以后在很长的时日中间，这个时间的过程慢慢的把他的伤口治愈掉。我最近看角声号角这个报纸上面再一次强调美国父亲问题的严重啊，他说美国 40%的儿童长大是没有父亲的。没有父亲的理由有很多是因为离婚的关系，也有一些未婚生子的问题。那么这样的儿童长大心理会不够正常，会成为社会的问题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机会的做父亲的，请记住要尽我们当尽的责任。做父亲的责任对儿女太多了，难怪在美国最有名的一个教会之一，就是在洛杉矶，这个我们翻成马鞍峰教会啊，这个 Saddleback 在洛杉矶这个教会大约有20,000人聚会的啊，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啊，这个 Rick Warren， 他写一本书《直奔标杆》啊，在啊中文翻成《直奔标杆》，在各教会都是被广泛流传阅读的。这个主任牧师就发现，如果要好好牧养神的教会，所有的牧师传道一定要有好的家庭。如果牧师传道家庭夫妻关系不好，家庭不好，父母不好，没有办法牧养在美国的教会。他就下一个规定，他说他们很多很多牧师传道，所有的牧师传道每一个礼拜要有4天的晚上留在家里面，跟儿女在一起，跟妻子儿女在一起。有的时候我们想这实在很奢侈，一个礼拜留4个晚上在家里面，我们都不容易做到。教会礼拜三有祷告会，礼拜五有分区家庭聚会，礼拜六像昨天偶尔又有特别聚会，一下又要出去干什么啊？那有的时候聚会很多，公司又加班啊，好像不容易做到啊。你做不到，尽量能够保持一些晚上不要出去，留在家里面啊。做父亲陪孩子们看适合的电视节目，陪孩子们玩适合的 game， 陪孩子们做功课，帮助他们，教导他们，甚至有机会陪孩子们打棒球、打篮球，不要忘记了孩子们成长过程里面父亲角色的陪伴和教导，他所应该有的一些父亲的同在，你要把握时间，要安排时间，所以不要忘记他的一些庆典，他的生日啊，或者他学校里面重要的活动。当父亲能够这样不断参与，孩子们的心就会正常，感觉到一个负责任的父亲。当你对儿女们负责任，儿女就会真正孝敬，真正会从心里面来尊敬我们。父亲负责任啊，要有正当的管教，不可以乱管教，要有正当管教啊。如果没有正当管教，我们会害了儿女们。旧约圣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啊，就是老年的祭司以利啊，2个儿子也是做祭司的，可是行为非常不检点，胡作非为。以利没有好好的管教他们，结果他们以后被神责打了。以后他们在外面抬着约柜去打仗，不但约柜被俘虏，2个儿子都被战争中间打死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媳妇生了一个儿子，生了儿子就给他取一个名字，叫做耶和华荣耀离开了以色列，叫做以加伯。没有好好管教儿子，让儿子走错了路，这是父亲没有尽责任。所以当儿女走偏差的时候，圣经的教导甚至可以用 杖打儿子，让他回头遵行神的道。但是若不是正确的管教，我们以儿女们做出气筒就不对了。上班老板骂我们，回家骂儿子，那儿子就去骂狗了，那狗就去乱搞了，那将来太太就骂先生了，家里骂不完了。要有正当的管教，要有恰当的正面的，让孩子们走上正路，那是负责任。不负责任是没有好好管教，儿女走错了，你不会心疼，你不会着急，你不会想尽办法改正他，将来他会责怪我们，会让我们产生很不好的关系。最后叫提还有，如果做父亲的除了不负责任让儿女们惹气之外，就是有一些不良的行为。父亲随便酗酒赌博暴力外遇，这都让儿女们产生非常大的反感。有很多报道，我想都不要讲太深讲太多。有一个孩子非常气他的爸爸，那有人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我的爸爸常常去赌博又不务正业，那家里没有钱，妈妈就去打工，辛苦赚的钱他的爸爸拿去赌博，那妈妈没有钱给他还会打他的妈妈。他的孩子说，我长大就一个愿望，我的愿望是我长大了我能够保护我的妈妈，我不要让我的妈妈受气。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故事了，但是这种状况当然是很特别的。不过我们如果了解今天在美国的统计，家庭暴力非常严重，如果做丈夫的会用暴力对待妻子，儿女看在心里，他永远站在母亲这一边的，一定是生父亲的气，那是非常不好的效果。这个事情如果你去看一些调查资料，最严重是加州，那么美国一般来说家庭暴力问题都很严重，希望我们教会是没有。当我看到那个 DC 博物馆里面有这个雷根夫妇，看到雷根的夫人南希，我就想到南希的故事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。我们知道南希本来是电影明星，在好莱坞电影明星很多人的背景有一些不顺的，因为南希也是被他父亲遗弃的，父亲从小就离开他们不管他们。除了南希，电影明星里面还有玛丽莲蒙露，也是从小被父亲遗弃的。那么这两个电影明星都是从小被父亲遗弃，两个人后来的结局非常不一样。南希以后他的养父后父对他非常好，是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医生，虽然管教严格，然而是非常正直的，非常恰当的对他管教，以后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很正当，以后嫁给雷根成为美国的第一夫人。而玛丽莲蒙露他以后的后父好几个换了，那么这些养父都不好，都是对于儿女也好，对于太太也好，是非常的暴力虐待，甚至有不当的一些侵犯。所以玛丽莲蒙露从小内心的一种焦虑，内心的不安，她以后自己说，她说我有神经质，为什么有神经质，因为我到现在不知道我真的父亲是谁，这些养父对她都不好，以后她很可能这个神经质加上其他因素走上自杀的路。如果 一个行为良好的父亲，常常教导孩子走正道的，孩子的人格都能够正当的发展。我们基督徒每一位做父亲的要追求良善，靠着神的大能，靠着主耶稣的救恩，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不断改变我们，他慈爱、良善、真理、圣洁、温柔、谦卑的各种美德，使我们的心被改变，以致在儿女面前有良好的榜样、美好的见证，儿女就一定敬佩我们，我们不惹儿女的气，儿女一定使我们快乐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父亲要照着主的旨意来教养，照主的旨意教养。那么第一件事情呢，父亲就要好好懂得主的旨意。所以每一位做父亲的希望成为儿女们好的教导者、教师，请你下一点功夫来研读神的话语。我多次劝弟兄姊妹每一天至少用30分钟时间来读经、来灵修，当你好好读圣经，你才明白主的旨意，你才能够教导儿女们，让儿女们在主里面成长。父亲生活的榜样对儿女们是非常大的影响力。美国很有名的一个连锁店的百货公司是 JCPenney， 可能各位都去买过东西。JCPenney 很成功的经营，很成功的这些事业受他爸爸的影响非常大。他们本来这个 JCPenney 是比较贫穷的，他们住在这个 Missouri， 他们的家里没有钱，爸爸让他十多岁去打工了。在哪里打工呢？在一个小的杂货店里面打工。那么他也没有太大的志气，他说这样子的，那我以后长大我就弄一个杂货店，来开杂货店就好了。杂货店这个主人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很狡猾的。他怎么想办法赚钱呢？他就把那些很不好的咖啡加在很高贵的咖啡里面，掺和在一起，结果呢就赚了钱，赚了不少钱。杰西陪你回家就跟爸爸说，我懂得一些赚钱的秘诀，不但咖啡可以这样加，什么都可以这样加，把那个坏品质的加在好品质的，然后用好品质价钱卖，将来会赚钱了。他以为爸爸会称赞他聪明，没有想到他爸爸是很好的基督徒。爸爸听完之后连饭都吃不下了，说明天就给我辞职，不要你做这个工作了。他说你如果用这个方法学会赚钱，你不是靠你的诚实，不是靠你的努力，不是真正用心来仰望神帮助给你智慧赐来经营，你用这样办法赚钱，你就不要去工作了，这个不是我的儿子要这样做的话。爸爸给他很严格的教训，第二天就辞职。当时那个时候在 Missouri 是工作很难找，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但是他的父亲给他这样的教训，他以后内心就得到了一个方向，绝对用诚实的办法，绝对是要仰望依靠神给他聪明智慧，他就慢慢经营他的这种商店，以后变成全国性的 JCPenney 连锁店。他做见证，感谢他的爸爸给他的教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照主的旨意，明白主的旨意，好好教导我们的儿女行走主的正道，儿女将来会非常尊敬我们，儿女会真正带给我们快乐。父亲节快乐，不要忘记让主的旨意、主的真理 主的教导帮助你的孩子，所以你自己好好下一点功夫，好好明白主的旨意。除了教导之外，为儿女们祷告。如果你儿女们的品行、儿女们的信仰不够进步，记住为他们祷告。唯有神能够做工，神垂听我们诚恳的为儿女祷告，儿女们无论他们的发展、他们的兴趣、他们的事业，但是为他求大的目标，为他求人生一个崇高的侍奉神、荣耀神的目标。无论他们要做什么，我们很难限制他们，但是我们可以求他们的心永远为着荣耀神，永远为着侍奉神。在基督徒中间留下一个很有名的祷告，那就是美国有名的将领麦克阿瑟，他留下一个祷告词给后人。他为儿子祷告，他说：主啊，我求你让我的儿子真正认识你，也真正认识他自己，让我的儿子有一个清洁的内心，让他的人生有崇高的目标，让他同情失败的人，让他能够忍耐一切的挫折，让他的人生为着荣耀你的名。这是他的祷告。我们不一定要求他们什么都顺利都成功，我们要求在挫折中有忍耐，我们要求让他有一个崇高的目标，有一个清洁的内心，有一个侍奉神、荣耀神的目标。当他有这些正确的目标，无论他做什么，无论做哪一行，神会用他，神也会赐福他。所以当我们能够照主的旨意来教导、劝诫、养育我们的儿女，神赐福我们的儿女，父亲的心会有真正的快乐。父亲节的早上，再一次祝福所有的父亲真正得到神所赐的快乐，也让所有儿女的好好懂得孝敬你的父亲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如果做儿女的没有好好孝顺父亲，愿你在神面前求神给你力量，让你的心能够转变，能够对父亲恰当的态度，有恰当的一些对待。如果做父母的、做父亲的，我们有惹儿女的气，或者没有照主的旨意教训、警戒、养育我们的儿女，也求主加添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够照圣经的教训而行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完全的，你是伟大荣耀的父亲。在这父亲节，我们心除了敬畏感恩，也盼望你让所有做儿女、做父亲的都能得你的喜悦，能照你的旨意而行。愿你赐福眷顾你的教会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